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呢？今天是十一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也是在大选之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所以今天这一个主日，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基督徒的身份与使命。我们一起来看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哈，启示录在第五章九到十节，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东西。本来我想找一些其他的经文，其实有很多经文可以来讲今天这篇信息哈。但是我想这个启示录第五章这一段圣经里面呢，其实已经可以已经可以提到我今天所要讲的哈。那么有些其他经文我就会再从别的地方引过来哈。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到说，启示录关乎的是将来幕后要发生的事情，好，所以是一卷很重要的书。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看见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的这些事情呢，你要了解这些东西都在上帝的预言的里面，都在这本书的预言里面一个一个的会发生，所以你要仔细的来听这些的信息哈。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图里面，我曾经给大家看过哈，这里就是看见说在启示录里面的整个的大纲里面，每一个章里面每一段的这样子的。那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是很重要的，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第四章讲到这个敬拜这一个上帝的那个荣耀的光景哈，然后第五章就讲到敬拜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的光景。所以我们的敬拜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敬拜他，就是知道说他是已经掌权的王。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看到了多少的黑暗，看到多少一些让你泄气的事情，你要记得这一件事情，就是启示录里面让我们清楚的看见，这位被杀的羔羊，他是坐在宝座上面的。这一位羔羊，这一位主，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 Amen。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缘故，我们看见哈，启示录里面提到说，我们上次提到说，他曾经被杀，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对不对？那个书卷是关乎什么呢？那个书卷关乎将来许许多多必成的事情，这个书卷关乎接下来的七晚，也就是说当这一个七印七号七晚发生的时候呢，就是宣告审判的来临。那弟兄姊妹，在第五章第九节他提到说，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好，这段时间其实也可以讲宣教，我今天不是仔细的在主要不是在讲宣教哈，但是在这个地方提到说叫他们归于神，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说神把我们从用他自己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好，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归于神，归于神，然后呢接着说什么呢？接着叫他们成为国民。哪里的国民呢？弟兄姊妹，你来美国你想成为哪一国国民呢？很多人想成为美国的国民，对不对？为什么要成为美国国民？为什么？为什么都不回答？为什么你觉得好所以你要成为国民，是不是？如果哪一天美国不好了，你还会想来吗？是不是？你会不会想到古巴去做古巴国民？大概你可能不太清楚啊。你会不会想要到委内瑞拉现在这一团乱的一个地方，你想不去那边成为他的国民？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讲的是说神要使我们成为国民，这个国民是指什么呢？指的天国的国民，指的神国的国民， Amen。 但弟兄姊妹不要停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身份是天国的国民，在彼得前书那边讲说是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度，这边把它在彼得前书把它翻成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属于这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属于这一个属灵的国度，这一个天国。那家中准备接着他这里说什么呢？他这里说什么？他说做祭司归于神，看到没有？这边再次提到我们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做祭司。好，这是第一个。接着他说什么呢？在地上执掌王权。 现在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里说在地上执掌王权，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谁掌王权？今天在美国谁掌王权？谁啊？总统掌王权，是不是？今天在中国谁掌王权？今天在 Russia 谁掌王权？好，可能这些都是总统，现在就用总统来代替了，但有一些的还有君王的，是不是？在早期的时候君王他就是在掌权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说，神说他把我们从各族各民各方当中买了人来，叫他归于神，而且做国民，并且在地上要执掌王权。在这个地方点出了我们的身份。弟兄姊妹，我今天是倒过来讲，我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什么呢？神给我们的身份是君王的身份。其实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英文怎么说？来 Christ 后面是什么？ C-H-R-I-S-T-I-A-N right? Christ 再加上 I-N 是什么意思？ Christ 就是基督， I-A-N 是什么呢？就是 little 的意思，就是小的意思。所以基督徒，当别人叫你基督徒时候，你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身份啊。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说你是小基督啊。弟兄姊妹跟你旁边说，你是小基督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旧约里面讲了说弥赛亚，弥赛亚，旧约里面一直盼望的这一个弥赛亚来，弥赛亚就是受膏者。旧约里面谁要受膏呢？三种人需要受膏，先知、君王还有祭司，这三种职分的都需要被膏立。因此就从这样子的一个圣经里面的概念，你就了解到我们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我们就是受膏者，我们就像基督一样，他是先知、君王、祭司，这三个身份都在他的身上。我们小基督也是如此。弟兄姊妹啊，我不晓得你听到这一件事情你会不会很兴奋啊。啊，弟兄姊妹啊，我越讲越兴奋了。亲爱弟兄姊妹啊，我唱歌你要跳舞，我击鼓你要弹琴啊，我台上这样子兴奋，你跟着一起兴奋，跟你旁边说你是小基督啊。 Amen。 亲爱弟兄姊妹，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都应该是虎虎生风的，因为你是君王。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活得不像君王，活得像乞丐，活得好像是人家瞧不起的。弟兄姊妹，君王，神给我们的职分是君王的，我们在地上要执掌王权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这个从亚当被造的时候，上帝要亚当做什么呢？上帝要亚当在伊甸园怎么样？很多人读了一段圣经里面，就把伊甸园，把这个亚当想成他是园丁。哎呀，当然了，不，这个园丁的概念太混淆了。因为园丁我就想到那个每个礼拜六来我们家，还不是每一个礼拜，每两个礼拜来我们家这个除草的那些我们的这些amigo 哈哈，他们这些墨西哥的这些工人，他们我们想到园丁，是我们想到这些，现在就是不是的。伊甸园里面，上帝要亚当在做什么，你知道吗？做什么？管理，管理。所以你来看看，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哈，找到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哈。如果你没有圣经，你一起来看这里哈。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这里说什么？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呢，神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边出现了两次，第一次讲说治理这地，第二次说要管理，治理管理，一直在重复。这一段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上帝创造我们，要我们来管理。你说牧师啊， 我又不是董事长，我又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长什么长，这个都是被错误的社会观念影响了我们，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怎么会管理呢？我又不是管理阶层的，我是一个清洁工啊。假设你是一个清洁工，你怎么在地上操练上帝给你做君王的职分呢？你如果去看圣经的话，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曾经在信息当中我一再的讲，弟兄姊妹，不要把你的信仰只定睛在得救，你要把你的这个上帝在你身上的目的是什么？不仅要你得救，从得救要你追求得胜， Amen。 你要做得胜者，得胜者要做什么？得胜者将来在新天新地神的国降临的时候，要跟主耶稣一同做王，就是这里说的，我们是君王，我们要在地上就操练做一个得胜者，在地上就操练做一个君王。那你说怎么操练呢？还记得那个耶稣举的例子吗？马太福音25章，还记不记得那5000两、2000两、1000两银子的故事？记得吗？上帝对这几个人，他们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那5000两跟2000两的主耶稣，这个主人。夸奖他，夸奖的是什么？夸奖他什么？他很会赚钱，很会投资，但是怎么夸奖呢？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怎么样，良善又忠心的怎么样仆人，看到没有？两个5000两、2000两都是这样子的称呼。那1000两的主怎么，那个主人怎么样是对待他？主对他的评语是什么？又饿又懒，看到没有？你说我绝对不是那种人，你看我赚钱都是很殷勤的，我上班很努力的。很奇怪，很多基督徒上班很努力，赚钱很会赚，小孩子也教得好，但是呢，在教会呢，就是做一个又饿又懒的人。饿就是不听神的话，不遵守神的话；懒，没有殷勤的在主的工作上面。那可是这两个5000两、2000两不一样，他们忠心又良善，他们把他们自己最好的，我曾经解释过，这个忠心是什么意思呢？忠心就是尽己之心为之忠，也就是说 do your best。像就这么一个清洁工，可不可以尽他所能的？可以吗？一个清洁工，我就每次想到说，来我们教会里面打扫那些清洁工，谁也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对不对？他也可以随便做一做，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好好的做，他让你看，真是很清楚的看见，我们这个教堂被他的扫得干干净净的。弟兄姊妹，你做一个家庭主妇，你做一个丈夫，你做一个儿女，你都是这样子一个态度，我把我自己应该做的尽我所能的去把它做好，你就是在操练你在做君王。不管你现在在地上的身份是什么，你是有很高的身份，你是一个管理阶层，或者是你一个被管理阶层，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都没有看这些，有一天上帝要看你到底是不是忠心。所以我们是管理者，我们要做君王，神给我们的使命要我们来管理他所造的这一切，属托付给我们的。那么，但你说牧师，这个跟你刚才提到做一个什么大学有什么关系呢？好，就关系来了。很多人认为说基督徒啊，不要去参与这个地上事情，都会过去，特别是牧师啊，不应该管这些事情。好，等一下我会进一步的来谈。但丢子妹，圣经里面这里让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神托付给我们这个地上，亚当被造的时候要去管理。你想那个概念是什么？亚当就是人类有历史以来的第一个总统， Amen， 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还不只是这一国的总统，他是全世界的那个上帝让他管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上次在祷告会的时候，我想播了一个有关乌干达的这个例子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乌干达这个国家当成复兴来临之后，这个国家变成是一个可以说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变成基督徒，带来一个结果，总统也是基督徒。那么这个国家本来是贪污很严重，其实很多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都是贪污很严重的哈，但是他们以这个他们这个很多的官员变成基督徒之后，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事情，非常的廉洁，所以他们选的他们这个总统指定了一个检察总长，啊，是一个女的，她非常的清廉，她按照圣经的原则，非常的正直，非常的公义，所以呢，所有这些贪官污吏都怕她，一听到被她召见，吓得都吓死了。本来是非常严重的贪污的问题。但是在他的这个执行之下，整个乌干达变成是一个廉洁的一个国家。弟兄姊妹，你说基督徒应不应该要参与政治？啊，应不应该？应该？不应该？我知道，可能有的人也许会有一些想法不一样。我希望你耐心的听完。我并不是在这里告诉你你应该支持哪一个 candidate， 但是我今天要让你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不应该是关在教堂的四面墙里面，只是在那边祷告赞美的一群人。上帝赋予我们在地上的职任，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这个社会有责任。你知道我自己从小在我自己的教会的背景里面，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整个当时候的台湾教会，我们是不谈所谓的社会关怀这件事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做社会关怀的当时候大概做的最厉害的就是长老教会。长老教会这个刚跟他们神学有关系，因为加尔文的是他们是非常关心这个参与这个政治的社会公益这些东西，他们是非常着重会去各。但是呢，因为长老教会啊有这个受到这个新派神学的影响，所以他们的这一种的这个神学观，其实就把这个社会关怀变成是什么呢？变成不知不觉变成是社会福音了。所以很多的一些福音派教会就是说，我们不要社会福音，我们不要这个，那连带的不要做社会福音，最后就是把社会关怀也不要了。所以你可以看见那时候这个很多的这个大概有办教会有办插花班，这个班什么班这些的，大概都是长老教会、国语教会或者是一般的所谓福音派教会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整个台湾教会不一样，几乎可以说大教会小教会啊都会去弄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啊，比如说我一个同学在内湖，他说内湖这个全人关怀中心教会去设立了一个 NGO， 做什么？教会要去关怀这个社会。你如果用教会的名字呢，很多些佛教徒他根本不甩你，这时候他就觉得说需要有一个让人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这种基督教的这个名称。好，但是他们透过这个社会关怀，他们同时接触社区，并且把福音传出去。那弟兄姊妹，所以这就牵扯到接着我们要看第二处圣经，就是讲到新约的大使命。大使命我们应该都会背吧，应该啊。但是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哈，这个门训班都上过，也背过，考试都考过，还是忘掉。好，这个，所以再给大家一次机会，我们再来试试看。你会背的，请跟着我一起背；不会背的话，你看一下哈，偷看一下，好不好？来，预备，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哎，好像我漏了，是吧？啊，没啊，我有没有漏？没有漏哈。好，我就怎么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不是？好，你注意看这段大使命哈，注意你注意看哈， 过去一般的教会哈，大概看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呢，有两个误区，有两个误解。第一个就是呢，中文这翻译是如此，英文也是如此，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去，好，所以大家就看到这里了，下面都没看。那么英文是 So go， 有没有 go， 所以大家都去了。好，所以这大使命呢就变成是传福音，大使命等于传福音，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不全对，对不对？你注意看这个整个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如果按照希腊文来讲的话，那个核心是什么呢？那个核心是十万民做我的门徒，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所以门徒训练被忽略了。三十年前的华人教会不会谈到门徒训练的。30年前我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没有什么可用的材料在教会，我自己去写材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华人教会都在做门徒训练，大家都我各式各样的门徒训练，大家都知道门徒训练重要性了。这是一个误区，过去对这大使命的误解。第二个误解是什么呢？第二个误解就是说，大家对这个大使命讲道理就是传福音，这个比较是这个所谓的什么呀？传福音就是什么呢？传福音就是啊，示例拿出来，福音桥拿出来啊，耶稣爱你啊，你有罪要认罪，接受耶稣，就我们讲的是这些东西，对不对？这个叫传福音，对不对？但是在1944年在瑞士的洛桑举行了一次这个宣教大会，第一届的宣教大会，世界宣教大会，参加了有2700多个各地来的，大概来自150多个国家的布道家、宣教士、宣教领袖、神学家、牧师、传道人，他们一起聚集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在那边开会，在那边讨论，他们去了解世界的宣教的状况，最后他们做出了一个洛桑信约，这是很有名的洛桑信约。在这个洛桑信约里面，他们其中有一条就是第五条，我把它这个稍微简单的念一下哈。他说，因为每个人，这个我这个整个很长，我就不整个念哈，我就念其中一段。他说，因为每个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不论种族、宗教、肤色、文化、阶层、性别或年龄，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尊严，所以应当受到尊重及服侍，而不应受到剥削。然后最后他就接着他讲，我们还是确信福音布道和社会政治关怀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过去的教会就是福音布道，福音布道，大使命就是福音布道。但是在这一次的大会里面，全世界的教会的领袖一同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我们过去忽略了大使命里面的社会关怀的层面。基督徒对这社会，对这个社会有责任。先求姊妹，1974年，现在已经也多少年了，50年过去了，是不是？华人教会现在开始对这个社会开始有反应，其实讲的蛮难过的。台湾的教会对社会开始关怀，是被实际刺激的，不是因为看到圣经的真理。其实啊，实际是被谁刺激的？被天主教的修女。换句话说，其实普世的教会做宣教工作比较早的西方教会，早就在关心这些贫穷的弱势的，你懂我意思吗？这叫社会关怀。但是呢，华人教会一直都不能够不这个觉得我们是被接收者，所以没有去管这些事情。只等到慈济团那边很兴旺起来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说，哎呦，他们都在做这些事情呢，人家都去说慈济好，人家都去参加慈济功德会，人家都不来我们教会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应该要社会关怀啊。我这个话在十几年前跟中国教会的一个 这个城市教会的牧师跟他谈到社会关怀的重要性的时候，他当时跟我讲说，他说葛老师，我们现在中国教会啊，我们捞鱼都来不及了，你懂这意思吗？鱼太多了，所以他意思是我们根本不需要做。就是这也蛮现实的，你懂意思吗？为了传福音才去做，不是，弟兄姊妹，不是的。第一个，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你看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充满了神怜悯的心，神关怀以色列的心，对不对？你可以，我没有时间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哈。旧约里面的神给以色列百姓的那些律例典章里面，很多是关于穷人的，关于怎么关心穷人的，有没有？到了新约也是如此，到新约你看见那个真正的敬虔是什么？啊，真正的敬虔是什么？读经祷告，没有？雅各说什么？照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家舅姊妹，所以关心这个社会，这是教会的责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请你跟你旁边说，这是你的责任。那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好一谈到政治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你吧，我刚讲的都没问题啊，是不是？教会要关心这个社区啊，平时 homeless 啊，我们教会有这些 ministry 都有，对不对？我们也关心那些儿童，我们也关心那些什么还 shoebox 这些，我们都有做这些事情，这些对我们都没问题，因为这是慈善工作，是不是？在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东西？因为你的里面的同情心吗？你看到没有？你最后还回到主的心意是什么？主要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那请问社会的关怀，请问这个社会有贫穷的问题，有孤寡的问题，有这些问题，请问这些跟政治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大家一想到政治就是什么？去投票。我告诉你，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你要投什么票。为什么今天教会对这个社会，特别我现在讲的是美国教会，第一个原因就是政教分离的这一个误解，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right？ 大概在美国都会知道这件事情。那华人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在台湾里面对这种概念政教分离也都有的，只是不很了解。坦白说，我做牧师做了这么多年了，我也从来没有好好去研究过什么叫做政教分离。但是当这个政教分离的观念在影响着教会，使得教会，我记得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有一次我看见那个不知道是加州推动哪一个法案呢、啊？真是很糟糕的，类似像这种什么同性恋的这种法案了、啊。那时候我就想要发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来签名啊，那个 petition 啊，好。当时候教会竟然还要在长执会讨论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我后来跟他们讲，我说啊，如果你们请牧师这样一件事情我不能做，那我请问你请牧师来做什么？来打工了吗？你懂我说意思吗？是牧者是做什么的？领头羊，牧人要带领的，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很多教会很奇怪，说哦，牧师你们就管属灵的事情，我们来管行政的事情。请问行政跟属灵怎么分呢？买一个教堂，或者是要不要盖礼拜堂，这是属灵还是不属灵呢？这是属灵还是行政呢？我告诉你啊，这是属灵的事情。要不要盖礼拜堂， 这是属灵的事情。台湾以前有一个教会盖礼拜堂，为什么要盖礼拜堂？因为他说盖礼拜堂之后我们教会人数就会增加。如果你是这个如果你是这个原因，我告诉你不应该盖，你懂我意思吗？这反过来了，哪有说你盖一个礼拜堂然后人家增加？增加是什么人啊？增加是你在你的教会里面享受空调的这群人。你应该是教会增长，人数增加，没有地方了，所以你才盖礼拜堂了。所以你看见我讲这些东西都牵扯到 属灵的理念在里面。政教分离，这个是很大主题，好，我简单说哈。这是当初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个天主教会对这个政教不分，以至于教皇跟这个政治跟这个宗教之间的一种拉扯，造成当时候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这个才会有这个政教分离的问题。而真正讲起来，政教分离并不是说教会就不应该参与，这不应该关心政治，这是很多的人错误的一个误解。那么比较最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美国就是曾经出现了一个总统，他因为当时候他上任之后，他就定了这个法案，叫做 Johnson Amendment。 这个是这个叫做约翰啊，中文把它翻成约翰逊法案。这个就是规定说，这些宗教人士或者任何的这些非盈利的这些组织机构，不能够在这个不能够说公开的要去这个支持这个某一个政党或者支持某一个候选人。那这个的用意哈，这个法案通过之后，那因为它里面提到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其实它里面讲到的是这个教会就包括在里面，宗教组织。所以很多的美国教会从此之后就不敢再讲话，在讲台上或者是在教会的这些的一些的聚会里面，不敢去讲这些事情。那丢几位，请问你，我也赞成，我也绝对的不赞成国家变成是国教化。像英国有英国国教，有没有？那么我不赞成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一旦它变成国教化，你可以看见教会历史里面，一旦变成是国教，教会就开始腐化，教会就开始腐败了。但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就是因噎废食，有没有？教会因为怕这一个被政府拿去了这个 IRS 的这个免税资格，以至于教会就不敢发声了。我刚才举的例子其实跟这些都有关系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现在这样说哈，请问这个同性恋这个议题是不是政治问题？请你告诉我，是不是？是吗？那么教会牧师讲到的时候可不可以讲？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现在整个美国的走向就是让你讲这些东西，你就可以，他就可以来告你。其实在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里面就清楚了，说人有言论自由啊，对不对？换句话说，这些法案本身就跟这一个第一宪法的这个第一修正案就冲突了。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川普总统他说他用行政命令啊，这个就把这个 Johnson 这个 amendment 把它废掉了。OK， 当然我仔细去查了一下哈，到底这个东西在国会里面是不是有通过，这还是一个问题哈。 但是无论如何，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个川普总统要特别把它来出来，就表明说这件事情让很多的教会的牧师就有这一种的担心，这一种的惧怕，教会的长子也会有这种惧怕，哦，牧师你不要在讲台上讲这些东西，你讲这些东西的话万一怎么样子，人家来查我们，说我们这样子把我们的这个免税资格弄掉，所以你可以看见这种 fear 使得我们不敢讲该做的话，当然也可能是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就要讲， Amen。 如果今天一个讲道者他不能够按照神的话来讲了，他不应该讲道。好，所以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家可能就代表今天很多美国的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谈到大选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发现说跟我们的孩子们一谈到大选的问题啊，马上就开始那个火药味就出来了。那我就问说奇怪了，我就恨不能，后来我慢慢就发现不是只有他们的，他们还算好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毕竟是我教他们带他们的，只是现在大了之后他们开始受同侪的影响比较多，以前反正就是跟着我告诉他们怎么样怎么就怎么样，现在他们开始有自己想法了，特别是最近那个今年发生的事情，有没有那个什么黑人的命也是命，有没有？好，那有时候变成我讲黑人，他们说弟弟你不能讲，我说啊干嘛了，黑人错了吗？我讲黑人我并不是歧视的口吻在讲，那我应该怎么讲？他应该讲African American， My goodness， 那人家怎么称我们华人？ Chinese， 对不对？那你对台湾人来讲，他说还不喜欢你讲我 Chinese， 你要叫我 Taiwanese， 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很难啊，你到底怎么称呼呢？那丢子妹，亲爱丢子妹，请你告诉我，所以这些的议题我思想了很久哈，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今天问这一代的人听提起这一起，有在最近报上里面讲就说单单两点，这两点福音派80%的基督徒就都支持这个某一个总统了。哪两点？堕胎同性恋，就这两点。但是你到年轻人去问，不会的，这两点对他们来讲，他们就说，他说为什么你讲这两点，为什么你讲这些，那你为什么不讲移民的政策，为什么这个我们总统让那些这个家庭就这样的分开，对不对？为什么不让这些移民进来？就他们很多时候把这些的轻重缓急弄不清楚，你懂我意思吗？我本来想把那个整个列出来，但我想让没有时间了。那我在这边讲，我列出来这些点都应该算是比较主要，而且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原则的。第一个就是堕胎，是不是？美国每一年大概有160万的胎儿被堕掉，从1943年开始到现在，你算算多少年？这个有一个统计数据啊，大概超过5000万的胎儿被堕掉。弟兄姊妹，5000万了，那请问胎儿是不是生命？美国的宪法讲说，这个讲到这个人有这个生权利的时候，请问这个胎儿他是一个生命，他有没有权利？他有没有权利？只因为他不会说，只因为他没有出来，所以他不能够讲话，所以他不能表达，所以他没有权利吗？所以当那个辩论赛里面，这个副总统在那个女的副总统，那叫什么候选人，他在讲说，他说我们的这个母亲做妇女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right 去决定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说他在讲什么 ridiculous。 你可以看见，你可以看见今天整个我们的年轻的一代被洗脑，媒体被改变了，整个媒体都是这样子的观念。我以前一直看世界日报，我最近越来越发现他也是左的，完全跟着走的。所以我正想发起华人来一个抵制世界日报。基督徒的声音在哪里？圣经的声音在哪里？你媒体听不到，是不是堕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单单这一点，请问如果这个 candidate 他是赞成堕胎的，你要支持他吗？有一天到上帝的面前，你要去负责这5000万的生命，你还要继续杀死多少的这些胎儿。第二个，同性婚姻，这是更火爆的一个议题。我听到孩子们讲的常常都是讲，哎呀，我有一个同学，他也是很 nice 的人了，他就是同性恋的人。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完全是从这种感友谊感情来着手，你懂我这意思吗？ Come on， 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的？我那边列了经文，你回去自己看哈。圣经怎么说？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的说，男和男行可憎恶的事，女和女行可憎恶的事情，做这样的事情，神的审判一定来临。美国继续向下去，神的审判一定来临。亲爱的弟兄姊妹，作为一个上帝的先知君王，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看到美国走在这样子一个光景当中，如果我们不说，我们有罪，你懂我的意思吗？基督徒很多时候不发声，不发声本身就是问题。大麻合法化，黑人的命也是命，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讲了哈，弟兄姊妹。有一个美国牧师专门在有一天他讲这个选举的信息，花了1小时多，我没有这么多时间，但是我最后提一点。我昨天接到一个神学院的同班同学的这个太太啊，她师母，她留了一个录音在我们的校友群组里面，因为她人在台湾。你知道昨天什么时候吗？是什么事情吗？昨天是台湾蔡英文总统，他号召全台湾的人响应同志游行，结果有多少人呢？13万。我这个同学他说，他亲自在，刚好他经过，不知道是忠孝东路还是哪个地方，他亲自看到这么多的人。他说啊，他估计有10万，但是后来看报上说13万哈。他说看过去全都是年轻人呐、啊，他说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搞的啊？我一点都不稀奇，美国的年轻一样，台湾跟着美国走的，美国老大哥怎么摆他就跟着怎么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在美国何等重要，你知道吗？美国如果今天这一次的大选的结果，你继续让这样子赞成堕胎赞成同性恋的人继续的在那边搞，我跟你讲，这个国家最后一定要灭亡。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弟兄姊妹，讲到这个地方，事实上我知道已经有7000万人都投了票了。我也不是要想说借着今天的讲道，我可以影响有多少人改变他的投票，但是我觉得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啊，坦白讲，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在讲台上面专门针对这个有关的这样的议题来讲过，就是受这些影响。所以我发现基督徒都是一种沉默的基督徒，传道人都是沉默的传道人，所以我们最好不要。但是我就想起说，在还记得那个是08年吗？还是00几年？那个 Population Aid 有没有8号法案？还记得吗？在美国比较久的人还记得吗？那时候我没有在牧会， 我在做机构的工作，但是我们当时看见说加州要推动这个同性恋合法化，我们就这个有一个法案，基督徒把它推出来，叫做八号法案。这个八号法案就是说，就定义婚姻是一男一女。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这些牧师们，我们一起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的这些牧师们，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停下来一个月，我们哪也不去，要去选宣的，要去宣教的这些，我们通通都不去，我们就这一个月，我们大家天天聚在一起祷告，一起在那边这个想要怎么样去把这个法案能够通过，去电台，去这些电视台，主动的去跟他们讲说，我们想跟你们来谈这个主题。然后呢，我还记得我跟另外一个牧师，我们跑了一个电台去接受他们的访问，告诉我们的看法，为什么婚姻是要这个一男一女的，然后身上穿的衣服有没有上面写说一男一女，有没有那个你们好像都好，就是那个 T 恤。有一个牧师说，他走在超市里面，有一个刚从国内移民过来的人看了他，就说看了他就在那边很纳闷，就说他说你干什么，一男一女还需要讲啊？这个牧师就很严肃地告诉他，你不知道加州现在要准备怎么样吗？如果我们不起来的话，以后变成不是一男一女了，可以一男两女啊，或者是一个男跟一个男，一个女跟一个女。他才知道原来发生什么事，因为他刚从中国大陆移民过来。弟兄姊妹，记忆犹新，那时候显圣，当时我们就已经预先看见，再过几年这种情形就不行了，因为下一代全都被他洗脑了。讲到这里啊，我们父母亲啊，孩子还在你身边可以受你影响的时候啊，你的责任很重大。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没有被改变过来，我们 lose the battle， 一定输了。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所以讲到这里，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该做的我们就做了，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就是说，该做的你就去做吧。你该投票，你应该去投；你该投谁，你要好搞弄清楚，不要糊里糊涂的。你不知道该怎么投，问人家知道的，或者你需要的话私信我。弟兄姊妹，真的。所以除了这样子之外，神给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好，我没有时间讲了啊，对不起啊，我必须很快了，因为这些东西来不及了，时间来不及了哈。刚才那边的一些的图表，我就是要让你知道说，当美国从1962年1960年代开始，公立学校不可以读圣经，公立学校不可以祷告，公立学校不可以发单张，不可以传教，公立学校不可以在毕业典礼的时候祷告。一步一步，上帝被从公立学校赶出去。今天的公立学校你看看，乱七八糟。坦白说，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我真宁愿自己教孩子。而现在有一个党派，就是要把你自己教孩子的权利要把它拿掉。弟兄姊妹，公立学校教些什么？你在公立学校不可以传福音，但是你在公立学校却可以发保险套，这是什么逻辑啊？我讲的都是你可以查得到的。那这种情形就是因为美国远离了神。今天这个大选，今天这些疫情，这些山火，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在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只是为山火祷告，山火熄了，大家继续在那边吃喝玩乐又怎么样呢？疫情结束了，大家又开始这个歌舞升平，你觉得这样子上帝要止息这个疫情好吗？根本的问题在哪里？根本的问题就是美国离开了神，所以根本的问题就是美国要回转归向神。因此我们需要起来祷告。这里告诉我们说，在刚才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做祭司，看到没有，归于神。 彼得前书第二章也说，我们是有尊君尊的祭司。祭司要做什么？祭司要祷告，祭司要献祭。祭司是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亲爱的弟兄姊妹，马丁路德改教每一个人人为祭司这一个事情，到今天的教会，很多基督徒还把自己当作是那个平信徒，平信徒躺在那边不说什么事情。我礼拜天来听个道，奉个献回去，继续做我的平信徒，平躺的信徒。弟兄姊妹，醒过来，你再不起来祷告，你根本不配叫基督徒。我讲得很严厉一点，我也觉得有时候啊，做牧师真不容易啊。讲严厉一点，有人说牧师好严哦，牧师都不讲，就说牧师没原则。弟兄姊妹，不管你怎么说，祷告是每一个基督徒你的职责，祭司的职责，祷告献祭。所以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同工的这一个守则里面要求里面就提到说，在教会里面做同工的一定要参加祷告会。弟兄姊妹，我直到今天我这一点我没有放弃，虽然有的人还是无所谓等等这些，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做一个 leader， 属灵的 leader， 你自己不是那样子的人，你不配做 leader， 就这么简单。世界上的人他不需要祷告，他可以做他的事情。教会的领袖怎么可以不祷告来做教会的工作呢？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祷告何等重要。到了第八章这个地方哈，我到第八章时候会再讲。在第八章这里提到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现在这个宝座前的金台上面，这个地方在讲什么？章七第七号，他这里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两刻就是半个小时哈。然后呢，这时候这个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然后有许多的香赐给他，和众圣徒的祈祷要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面。那你注意看好，到第五节说，当天使拿着这金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就是说这里面充满了这个祷告，众圣徒的祷告，倒在地上的时候，就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啊，非常 powerful。 众圣徒的祷告要带来雷声、地震，台这个代表的是，就是接着后面的审判就要来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要来加速神国的降临，我们的祷告要带来上帝这个愤怒的审判。因为在末后的时代到了一个地步，坦白讲我们今天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到末后的地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该做的都做了，但是人就是背逆顽梗的时候，神不得不审判来临。那么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祷告。好，你个人需要祷告，你家庭需要祷告，这些你都应该祷告。但是我今天特别要讲说，我们要做一个代祷者，我们要为国家祷告，我们要为万人祷告，我们为君王祷告。很多人会批评川普总统，但是你有多少时候为他祷告？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虽然他是这个很多一些我不认同的事情，包括他推动同性恋等这些，但是我还是为他祷告，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君王的心好像拢沟的水，在神的手中水流转。神要我们基督徒起来祷告，我们要为万人祷告，为教会复兴祷告，你知道吗？当罗斯福总统，这个很有名的，就是在那个诺曼底登陆的那个时刻，1944年6月6号，好，当时候联军15万啊，要这个登陆，然后接着其他的加起来一共300万，那是这个历史上面最大的一次战争。 在那个时候，罗斯福总统他发起全国起来祷告，那个六分钟的祷告你在网上都可以找得到，你可以看见他情辞迫切的在带着全美国的人一起祷告，当时大概有1亿多的人，美国人在收音机的旁边听着他的祷告，跟他一起阿们。今天我们是不是需要如此的光景？亲爱的弟兄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下午就有一个走祷，如果你已经报名的，请记得两点钟以前，好，我们要在 library 的那个parking lot 的附近，好，你看那个图上面，我们要集合，我们要一起走祷。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你愿意来的话，你就直接过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该做的、该投票的、该这些都做了，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无论将这个大选结果如何，无论美国未来的走向如何，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只有上帝是我们的救主，只有上帝能够改变这个国家，只有上帝是我们的盼望。 Amen。 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想到这个国家曾经是宣称In God we trust， 曾经是宣告你要在这个国家来掌权的 One nation under God。 但是亲爱的主啊，今天有许多的人在这个国家处心积虑的想要把 God， 把上帝，把你从我们的国家赶出去，他们把你从公立学校赶出去，他们想要把你从国会的会堂，从白宫，从各个的层面把他赶出去。亲爱的上帝啊，我们恳求你，求你亲自的兴起，当你兴起的时候要使仇敌四散。主，我们祷告你，你亲自在这一次的大选当中掌权。主啊，你要让所有一切不按照你心意而行的都不能够亨通，求你兴起那些愿意照着你的心意而行的人。主，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在掌管美国，不是哪一个政党，不是哪一个总统，是你在掌管。我们邀请你，我们继续的邀请你，世世代代你都来做我们的神，做我们国家的神，来带领这个国家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